今天早上我旁边没有人帮我翻译啊，大概是我在猜想是赵奎考虑到会众很想念我的国语，所以用我讲国语。无论如何，我的心意还是要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召会里面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歌声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他的美善，赞美他的大能，容让这样的赞美从星期天有这样的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这样的神同在的能力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要再聚集在一起歌颂赞美我的神，听神的话语，每一天跑在神的心意里面。还记得这一段经文是前两次我也用这一段的经文，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比喻？是一个拜祭的比喻是吗？我把它分开三次来讲嘛。第一次是讲祭祭、聚集、聚比，是吧？祭给祭北呀，聚集、聚比是吧？比，聚集、聚比。好，你知道我答什么好了。第二是咱摸象代拔，是认识魔鬼的工作。第三，今天我讲处变不进。不晓得你们当然我们会众当中很多人都开车的是吗？有没有人开车到现在还没有意外发生过？喂，好，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意外，交通意外。当我第一次还在德萨斯州，这个上一个礼拜我们去了德萨斯州，但是当我第一次在有交通意外的时候，在德萨斯州，那个时候啊很紧张的，不晓得怎么办，撞以后蛮厉害，那个要送我太太在我旁边。到送到emergency room， 不是很严重，但是那个安全带啊锁得很紧，锁得他呼吸啊很不顺。但是我在想啊，当我们如果还没有交通意外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万一有交通意外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有什么说很害怕，特别是那些很严重的交通意外。所以很多时候，我现在我的大女儿开始学开车，我都很我现在是教她一点点时间了，但是我都是提醒她，有交通意外不是世界末日，有交通意外要知道怎样处理。但是她还没有，现在她还没有，但是我讲她，教到他应该有做什么，应该有。我通常我是叫我的女儿，她紧张的时候，我要叫她深呼吸，你看，深呼吸，吸一口气，把这个心情定下来，再想。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讲那个经文是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样发生，世界末日怎样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有些害怕，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其实包括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但是当我们知道 多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一点准备。好像在不多年前，五六年前，我一年之内有三次的交通意外，我已经懂得怎样避开严重的交通意外。有一次有人冲红灯，我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只看见他撞到我这边来，我开快一点点，所以撞到我后面，不是撞到我自己这一边。当你意外多一点的时候，经验可以帮助你。只是我们多一点点对神的默示的计划了解多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说那么害怕更紧张。其实圣经对默示有很多的警告，但是我们有没有清楚知道这些就是警告？好像我在公司，在正在工作的地方，通常他们有那个 fire drill， 那个防火的，那个他会有就试验那个火种、火警种啊 ，alarm 成不成严重，警重。他会是他一个中午，但是有些人呢，他知道是 testing 嘛，他还在留在一个 office 里面。但是当他们有些人在窗外面看见有那个消防员呐、啊，他们就开始紧张了。其实他们那个消防员都是在趁他真的来，是真的有事情他们才来。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知道，还是看见一些警告的时候还以为很平常的事，还记得九一一的事情吗？九一一啊，中国大陆911。那个时候我还在公司里面看见，我听见同事说有飞机撞到那个大厦。我想飞机啊，一定是那小型的飞机，两个人坐哪些飞机啊？交通意外啊，那个飞机的意外。但是当我真的看见这个民航机的时候，我的心还在想，哎呀，我的心打死了，这样子世界末日的感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然后看见有两个飞机，这些都是警告。那一天死了3000多人，然后到2004年。2004年发生什么事？圣诞节最后一天，海啸，苏拉米，死了多少人啊？根据统计，死了23万人，一天之内。一天之内死了23万人，这些都是末日的警告。我们一起来念，其实耶稣对末世、对这阶段的比喻也解释给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36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占败绩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绩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绩的仇敌就是魔鬼， 受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受割的人就是天使，让拜祭号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逃出来，掉在火炉里，在哪里必要爱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都是耶稣在讲比喻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眼睛可看的就看得见。这里讲到，你就看见在中间的三十九节里面，受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受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有警告，末日的警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不同的灾难。其实我从那个 internet 里面也找到不同的灾难的记录，在马太福音24:7-8里面，耶稣就是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中东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旧约还是新约，它的集中点都是咱中东这个地区。中东这个地区近来这几年来啊，你们听见那个 Arab Spring 是不是啊？亚伯拉之春。但是当那个亚伯拉之春开启的时候，见证着不断的增长。阿拉伯之春。灾难也有不同的形式来出现。好像我提到的2001年的911，2004年的圣诞节最后的一天，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地震大海啸，一天之间超过23万人死亡。地震在巴基斯坦、在四川、在海地，2010年的海地的大地震也死了20多万人。最近的日本的大地震，如果大家从那个 YouTube 还是电视里面看见那个海啸的汇力、的破坏力是那么的大。我不晓得你看见这些人10万、20万的人的生命都死掉的时候，当然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你可以看见，其实我给你们看的只是一些比较重点的地震的频数不断的增长，它不是每一年每个地方都有，只是说新闻，你看你们，我们在那个电视新闻里面所看见都是比较大的事情，有些地方是好几千人死掉，比如那个秘鲁在那个 Peru 也有，我记得有一次在上面短宣的时候，他的吃东西，每一个吃东西的地方都。每个餐厅啊，都有个地方是，如果地震的话，你有站在哪边？它有一个那个梁木是特别硬的，所以你可以躲在哪边？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有地震，是不是？2007年呢、啊，还是？还有2009还是2011年也有地震。如果你开车的话，你不知道地震。哪一天我记得我在还在上课，先开始的时候很微的震，我的老师就是说，啊，大概是某个线上在巡路了，因为我在某个线上，它是很重的，它巡路的时候好像地震一样。但是当那个震的发现的时候，我那个老师哇，我扶住那个台，又是这样动的那个 building， 我坐在一个二楼，我在二楼上面。不要以为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没有可能有没有地震的可能，也有。当那个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灾难、那个地震、那个地方。不断的发生很多的，这些都是警告。第二，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11节里面所讲到的，有迷惑人的。在末后24章，马太福音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是讲末日所发生的事情。他提到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些假的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其实我上一期已经提过了。啊，我们听过有那个东方显电教，也是叫全能神教，他相信道成肉，基督有两次的道成肉身嘛，第一次是男的，第二次是女的。哦，你其实你不要记得这些东西了，就是要知道这些是邪教。还有其实在中国大陆里面也有不同形式的扭曲了基督教道的，哪些的教导是有人跟从人不是跟从神，这个我不太多讲。马太福音24章第12节里面，就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在台湾有一个新闻的报道，他说有一个45岁的男撒盐的这个人，他在过马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那个帮助撒盐的人盲人过马路的赏号，所以他在过马路前面。挣扎了10分钟还是5分钟，当时旁边走的人没有一个人去帮他，直到大概10分钟以后，才有一个学生刹车，他是开车的，刹车来帮他过马路。那个盲人则是说：“我心只是很怕，因为怕不晓得怎样过一个马路。”但是10分钟之内没有人，有人在经过坐过马路，但是他们好像有眼看，但是看不见。他不肯去帮助人。有些人是不关我的事，我不要理。还有大家也听见过一个，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个2岁的小女孩在街道上面给那个车撞倒以后，有很多人都是在旁边看而已。这个小女孩大概是两岁多，在2011年的10月13号晚上大概是5点25分的黄昏的时候，发生在广东的佛山。他先后被2个车撞倒， 当第一个利兰克货车撞倒女童的时候，他的前轮啊压住那个的女孩，压旁边小小这个，他停下来压住。听说报道就是说这个司机停了车了，看了一下，继续着开，所以后轮也压到了一个女孩子。这个情景有人在旁边看见，然后第二辆客车开了，也压了他的腿。前后有18个人看见这些事情，18个人，最后的19个人，大概五十多岁的一个妇人，把他保起来。在美国有一部，当他报告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在问为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地步坚持不救。我也相信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可能大家也听到类似的新闻。人很害怕，大概有些人很害怕，为什么害怕？不晓得是不是撞假，是吧？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假的东西。但是有些，我听到一个牧师在讲，如果我连爱信啊，我宁可错在对的一边。我宁可错在对的一边，总好过对在错的一边。我宁可被骗，但是我具有帮助人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还是很怕被人骗，被人骗的时候我心灵受伤，还是金钱被骗的。当然了，当你人神也给我有机会啊，知道人也骗你的时候，你应该有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的。但是当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啊眼睛看见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这个慈悲的心、怜悯的心，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只是说有些的你过往的经验，还是一些你听到的不好的新闻、不法的事情，把你的慈悲怜悯的心都压住，很怕，我怕。当然呢，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那个勇气，有那个爱心从神而来的时候，那个爱会冲破这个恐惧。对于摩西的实践，不晓得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对自己安排的，还是你还在等晚上睡觉的时候等天亮起来以后等天黑，不是那么简单了，是不是？每一天都有他的安排的时间。其实神在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讲到摩西的时间是怎么样。旧约里面记载有两种人，有哪两种人啊？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他把人分成两类，你意思什么？不是男跟女啊，我现在也是啊，其实旧约里面他有讲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 到新约的时候呢，有三种人：犹太人、外邦人，还有基督徒啊，是教会，是教会。不是教会死人吗？是教会，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教会叫高维，高维，教会。神在末世的时候，为这三种人都有他的时间表。神在末世的时候所定的一个时间表，对这三种人都有一个时间表。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可以给你看一看，一看知不知道这个左边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只有三点的，十五分钟的钟，这是一个末世的钟，末世的时钟，是一个科学家用来大概做学知道，我不是数学的知道，他在估计那个当那个时钟碰到十二点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他会调整的，有时候近一点，有时候远一点，就是根据什么？跟很多是根据那个现在那个世界那个核弹怎么讲 ？Nuclear war。那个美术的关系啊，世界的见证的情况啊，如果你好像听到那个，其实你如果你留意中东新闻的时候呢，伊朗是一个国家，说什么呢？他说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从那个地图里面拿走，怎样可以把一个国家拿走呢？就是 nuclear 核子弹。所以他不断的寻求那个，在那个研究那个核武器，还有什么呢？还有你，他。像那个苏联买那个武器，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呢，以色列呢，他不断的去有知道这些的事情，他有毁坏，他有破坏他们的这些的设施啊，尤其是在叙利亚的地方里面，以色列开始建制啊，在轰炸他们的这个地方，把这个传那个飞弹的地方都破坏。但是你没有留意到，新闻只是提一下而已。叙利亚也没有说什么，为什么你到我们国家里面啊开飞弹炸我们？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想破坏另外国家的事情嘛。当时这个事情发生在约平民的时候，那个时间很近的。还有2010年里面有讲到那个。个玉律是玛雅族那个玉律，讲到那个玉律，那个世界到2012年年底就没有啦，所以应该就是世界末日啦。当2012年结束以后，全人类都开始2013年，第一天的时候。你有看见这个？他说世界末日延迟了。 Welcome to 2013。其实很多人都对那个世界末日的什么时候来很关注，很关注。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怎么讲呢？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节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在节末世是什么时候啊？当耶稣讲，当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解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在节末世借着他儿子，就是耶稣降世在人在地上权道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末世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啊，2000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是末世的末期。对对了，末世的开始是耶稣基督来到第一次来到地上，到末世的末期，我们现在是很近。很多的学者还跟研究圣经的人，跟我所了解的一些传道人都觉得，他们都说了，他们都觉得他们有机会看见末世圣耶稣的来临。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相信神的人，不用尽个死亡与神相遇，在空中与神相遇，但是也知道在这个末世宁静的时候，有很多的灾难其实给我们的警告。这些警告不是单单的叫我们知道而已，也知道有很多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很多人还没有知道耶稣这个名字。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就是那个末世的开始，他所成就的是一个救赎之工。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加拉太书，神有神的时间表，但是神的时间表好像我上一期讲那个道成肉身的救主的时候，神对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300多期的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很多都已经应验。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里面，当耶稣当神把那个预言通过那个新约的保罗所写的只是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律己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时候满足，时候满足，这个时候不是你跟我知道，但是有不同的警告，不同的标志，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猜想到末日的日子很近。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是要在地上建立那个荣耀的国度。一起来念好不好？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都是叫他儿子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一起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荣耀国度的时候。 这些都是神在以通过耶稣基督，只是耶稣基督的出生跟耶稣基督的降临的再临，就是这是整本圣经的重点。但我先前提到神对三种人都有他的时间表的时候，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时间表，我们今天只会讲到犹太人的时间表，然后到下一期的时候我再讲到外邦人的时间表、教会的时间表，还会讲到这个末日的结局是怎么样。当我在查好那个旧约、新约里面讲到关于末日的事情，有哪两讲、两讲书是讲的最清楚的？旧约在哪本书？旧约先知书，没错，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十二有十二章。第二章有讲到，第七章有讲到，第九章有讲到，十二节也讲到，都是讲到在在他的大概是公元前六百多年前所写的，所讲到的，根据他将来有发生的事情，超过一半以上已经应验。那在但是在九章里面。它里面讲到有七十个器，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七十个器，不是七十个器是饶恕人的哪个七十个器 ？OK， 是七十个器，一个器是七年了、啊。里面是但以理书里面这九章里面。我可以先念这一个《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为你本国近邻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器，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重罪业，引证永义，奉住异象和预言，并照至圣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处令从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要受过关时候，必有六个和六十个七。正在关南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拿秀告捷必被剪碎，一无所有。必有一皇的名来毁灭结城和圣所，其中必与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放狼的事已经定了，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明日，一气之半他必止贡献此时，拿行毁坏可证的如沸而来，而且有愤怒浸在拿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你可以读这一篇的经文三篇四篇，但是这个解释一定要从跟那个启示录一起来看。你看我想再念念耶稣啊，耶稣也提到一些将来。耶稣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啊？公元大概我们刚刚是过了圣诞节，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去年？不是，公元大概是公元前四年到公元四年到公元零年为止。正确的日子其实没有查考。那个时候，耶稣讲关于将来的事情，他大概是三十多岁了，三十岁、三十多岁了。他在路加福音也提到， 一些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阴魂，就和知道他神放城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喜经上所写的都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来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临到的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渡下，要被掳到国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人斩的，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里讲到，也其实也提到，这是在公元后70年所发生的事情啊。好了，当我们提到七十个七，所以这个七十个七十几多年啊？四百九十年。在二十五节里面啊，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首告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因为知道在以色列亡国以后，他什么时候国家重新建立起来？1948年嘛，之前他还是没有国家的。被掳去的，被掳到国国去是什么原因啊？在旧约里面，他们没有好好的这样跟从神的，神有他把他们赶出去，掳到那个巴比伦。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在老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些人好知道。耶利米也有预言，他们可以回去建城墙。OK， 其实，在但以理书跟耶利米书也提到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公元前445年。如果你看尼希米书的时候，那个亚达。撒西王20年离散月重建耶路撒冷城，他用了49年的时候完成这个行这个城。49年，然后过了62个七，742年。这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在公元前32年。有些学者把这个都计算在里面。那个公元前445年，根据圣经的记载，马代波斯的皇啊，他下令在3月14号下令，给犹太人可以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如果根据这个计算呢，有大概你490年，犹太人的一年是360日，所以他的计算是大概有173880日。根据他们的推算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在公元32年4月6号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不是说差一天差两天，大概是490年，很准确的。 还有在公元70年那个时候，他们在因为那时候他在罗马政府下面被控制的嘛，他们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他们尝试反抗那个罗马政府，所以有异王的名来毁坏哲成和圣所，这个皇室罗马的将军提多将军，他进到耶路撒冷把那个圣殿拆毁，警告这些人你不要反对罗马政府。然后这中间一段黑黑的，就是保罗所提到的一些大奥秘，没有提到这段时间有多长，只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是会讲到敌基督的开始，就是要容让犹太人在以色列重建圣殿。现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在以色列里面没有圣殿的，你看见在以色列里面看见好漂亮的一个是回教的地方，他们已经大概已经可以找得到当时候所罗门所造圣殿的位置在哪里，它的位置就在那个回教寺的旁边，有知道可以建造那个圣殿在回教寺旁边是不容易的，可以打仗的。还有如果你跟随这些治疗知道，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有准备好那个建造圣殿的材料知识，所有预备的灯啊台啊已经随时都准备好，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建造。不晓得那个敌基督是从哪里来，但是这个敌基督容让犹太人可以开始建造圣殿，开始有那个限制的活动，但是到一期之内就是三年半的日子，那个敌基督的真的面目就会打开。其实我们很近，已经是很近那个末世的末期，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到，但是很希望这些的，这个是对犹太人的一个时间表。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是讲到这些民这些百姓，他是跟犹太人讲的，是跟我们讲，犹太人在这一个七十个七里面的计划里面就会讲到他们所遭遇的。一七之外其实是一个大灾难的开始，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不是单单神对犹太人有这个计划，神其实对这个，就是说这个神对这个世界确实有这个计划。我也了解到很多人可能他的末日不是世界的末日，可能你跟家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儿女不听话的时候，很多很艰难的时候，在你面前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也可能成为一个末日。在今天的早上主日学里面，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9章的时候，那个撒羊的儿子嘛，有门徒问耶稣，这个人生来撒盐的，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当我最初听到耶稣的回答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一般人都是想到你有这样的病，一定是神惩罚你嘛，所以都是一定是有人做错事。但是神就说，因为这个人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见，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没有实质的生命，这个人叫 Lick， 哎，中文翻译是立刻，立刻。他是1982年12月4号出生，他生来就是没有实质，他只有他跟常常跟人开玩笑说他有一个小小的鸡腿，他还有一个小小的鸡腿的可以动的。他9岁的时候，他大概在小少年的时候，父母呀，感谢神，他的父母继续的爱他，拥抱他，说他是他们所爱的，这个学校的信念帮助他一直的成长。但是不是说，因为很多人都是跟他说，你放弃吧，因为你没有手，你不可能，你也不可能会结婚，你没有婚姻，有婚姻有太太，你都没有手拥抱他。由于大概10岁的时候，他寻求自杀，但是他想到他的，他以为想到他自杀以后可以减小他的父母的 burden 的重担，但是当他想到他的父母跟他的兄弟，想到他放弃的时候，他们会更加伤心，所以他重新再活过来。他自己也分享到，当语言，当那个拥抱再没有能力给他往前行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出现在他生命里面。他相信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个计划，无论将来的日子是怎么样，一个没有神的人真的可以很恐惧，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恐惧的时候，也有害怕的时候。当时当我在看他的很多的见证，他现在是一个全球的报道家，他到不同的地方鼓励人，他的目的，人生的目的，他跟人的分享的时候就是去鼓励人。你看我，他可以有用，他可以开，他跳水都可以，他可以开快艇，他可以踢那个 soccer 足球，他可以做很多人想象不到他可以做的。当他能够在神里面寻求人生的目的的时候，你说你可不可以？可以，在神里面凡事都可能。我一起来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们坐在这里的比很多人还有幸福，比很多人还拥有更多你给我们的恩典。荣耀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对于将来有什么事情的发生，我们可以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神， 你对将来有一个计划，你对世界有一个计划，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你的计划要叫我们每一个人与你有个亲密的关系，也好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生命中的引导，也叫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可以成为鼓励人、导向人认识你的一个儿女。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